哈弟兄姊妹啊，哈比调领，草比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啊是不变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解经讲道。我们看到在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第13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吗？回答：绝对不能。我们反而天天加增罪债。所以弟兄姊妹，海德堡教理问答第13问就讲到，我们能够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并且是爱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啊，这是圣经中啊整个律法和诫命教训的什么总纲啊。问题是上帝赐给我们这样完美的律法，而且上帝也吩咐我们，耶稣基督也教训我们，你们要什么完全啊，你们要行事完全啊。这个完全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感觉，这个完全不是按照世上的风俗，这个完全是唯独按照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这样就讲，我们靠自己能够做到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吗？回答的是斩钉截铁啊，回答的是清楚明亮，绝对不能啊。不光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且我们反而天天加增我们的什么罪债。所以弟兄姊妹，在圣经中特别是在罗马书中啊，解释了两个不能啊，一个是不信主的人他不能完全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第二个更加深刻的是，哪怕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完全不能够遵行上帝的什么律法。我们简单看几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啊罗马书。所以在啊罗马书的啊第三章啊，其实整个的第五节到第18节啊，讲的都是啊不信主之人的罪恶。但是我们读一节到两节，在第10节到第11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什么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甚至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什么没有。当然这个行善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修桥补路爱老什么连皮，是指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都完全合乎上帝的什么心意。如果照着上帝的标准来要求，使人实在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甚至当上帝按照他的律法和公义纠察我们的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立得住。在罗马书的第7章第18节，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保罗甚至讲，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犯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啊，不信主的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什么没有，就是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中也有软弱，也有挣扎啊，也有诱爱，也有离经叛道啊，也有使徒保罗使徒彼得那种三次什么不认主。所以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着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我们所谓的一切的义行，一切的善行，在上帝面前也都是污秽的什么衣裳。若非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断不能够得蒙上帝的什么悦纳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啊今天的教理问答啊，唯愿我们常常省察啊，虽然有上帝的完全的律法啊，虽然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啊，但是我们仍然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能力啊，不能够完美的遵行上帝的什么律法啊，这就使得我们谦卑啊， 使得我们温柔，啊，使得我们不归荣耀给自己，啊，使得总是像保罗讲的夸口自己的什么软弱。我们越是知道我们的软弱，越是知道我们的挣扎，越是知道我们的幽暗的时候，我们更是寻求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光照，上帝加添我们的什么力量。这样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什么都能做。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讲道，请大家翻到创世纪三十二章一到十二节啊。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啊，雅各啊，在他离开啊舅舅啊回到迦南地之前的路程中啊，他是怎样啊反省自己的。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上帝的圣言说，雅各仍旧行路，上帝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上帝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啊，就是啊二军兵的意思。雅各打发人往西尔地去，就是伊东地啊，见他哥哥以扫啊，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栖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说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啊，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着两队说，一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弟兄姊妹啊，在这啊感恩的季节，我们看到雅各，他带着全家啊要回到家园，啊要回到应许什么啊之地。本来应当是逃脱了拉班的压迫啊剥夺啊，我们就知道啊，他舅舅拉班啊其实是一直是奴役雅各。啊，雅各爱拉结啊，这个舅舅拉班让他奴役劳役几年啊，7年啊，劳役7年，然后暗中先不把拉结给他，先把谁啊架不住气的利亚给他，然后说你必须继续为我劳动什么7年。弟兄姊妹就看到啊，拉班是这样对待啊雅各啊。另外呢啊，加西来其他年数啊又服侍了雅各，一共服侍了拉班什么20年。20年，而且当雅各要离开的时候，其实拉班放不放他走啊，拉班是把他当着肥羊的啊，随时要宰杀的啊，所以拉班就带领家兵直接什么追赶啊。耶和华向拉班什么显现啊，是他不敢动啊雅各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但是虽然平息了拉班的追杀，要回到家乡，要见到大哥，开心不开心？<笑>你要知道，扫罗在这个雅各之所以投奔舅舅拉班，就是因为扫罗要什么？杀他！神说弟兄姊妹，今天其实教会中很多人是同情扫罗的。 很多人是把雅各认为是什么鬼大的，因为雅各，我们就知道这个著名的红豆汤的什么，故事，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雅各在那里熬汤喝，一小在外边什么打猎，他回来以后他就要人家的汤喝，然后这个雅各就讲，今日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所以你就看到雅各特别注重的是什么呢？特别注重的是名分。雅各特别注重的长子的名分所带给他的应许和什么祝福。然后我们就看到扫罗就讲：“我就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卖不卖给你了？”而且还发誓，在上帝面前什么发誓。所以圣经讲，这就是。 一扫轻看了长子的什么名分，所以圣经上责备的是谁啊？圣经上责备的是一扫，一扫轻看了长子的什么名分。他把这个长子所代表的责任，他把这个长子所代表的应许，就换了一碗什么红豆汤啊！这就是著名的为着红豆汤就出卖了自己的什么？ 长子权，但是更加贵大的是什么呢？扫罗虽然他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一扫，对不起，不是扫罗，是一扫，扫罗有冤枉的，我们看到一扫虽然出卖了长子权，但是他心里有没有放下呢？他心里完全没有什么放下，他还是以大哥的形象什么？ 出现，以大哥的形象让父亲给他祝福，以大哥的形象一看雅各不顺眼，就要把这个雅各什么杀了，所以这个以扫和雅各的妈妈利百加不能够看到两个儿子相杀，就是雅各你快快逃到你什么舅舅那里去吧。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雅各一生的什么艰辛。 好，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就看到廉价恩典与宝贵恩典，看到雅各的艰辛，雅各的重返，同时雅各深刻的什么感恩。所以，我们要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基督徒如何过感恩的生活？我们要认识到，人生真的是有劳苦愁烦。 而且我们常常显明的罪和隐藏的罪缠绕我们自己。第二个，唯独要认识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罪得什么赦免。所以罗马书第8章第1节一个著名的宣告就是，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所以真正的感恩。 一定是仰望上帝的白白的什么恩典。如果这个恩典是以我们自己的功劳有丝毫的连结，那我们所谓的功劳是不可靠的，是被罪什么污秽的。所谓的恩典会随时什么丧失的。当然，我们也要以感恩的生活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好，我们一同祷告，寻求上帝的赐福。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唯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不仅晓得人生的劳苦愁烦，使我们不仅晓得家人、教会、社会、国家各种各样的伤害、各种各样的冤屈、各种各样的仇恨、各种各样的战争、各种各样的饥饿、各种各样的杀戮和欺骗。 主耶稣基督也说：“这悖逆的时代，我要忍耐你到几时呢？”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得见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出路，我们的靠山是唯独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主啊，使我们不仅蒙恩，使我们更晓得这恩典这大爱是有何其长阔高深，使我们晓得我们的一切的好处，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一切的美善的恩赐，都在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就是深刻的感恩的生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知道啊，天主教里你到天主教啊，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最多的名字叫什么？玛利亚啊。你要看到穆斯林今天在英国，今天在法国，今天在荷兰出生的很多孩子叫什么名字？穆罕默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新教里我们很多的姊妹叫什么名字呢？ Grace Grace Grace， 一叫 Grace， 他们的姊妹都站起来了，其实弟兄也应当站起来，都是主的什么恩典啊。所以这个方面就看到每个宗教其实都有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名字，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打上了深刻的什么印记的。但是我们要晓得啊，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基督教的黄金时代。我就常常讲，你就看到我们宗教改革的故乡德国，这个被希特勒颠覆，我们就看到树大根深的天主教在意大利被墨索里尼的啊法西斯党颠覆，我们看到东正教在俄罗斯被斯大林被列宁什么颠覆。所以在一战之后，二战之后，甚至冷战之后，甚至在今天的时代，甚至包括在美国，我们基督教从主流性的中流砥柱性的文化和功用已经成了亚文化啊，主流文化之后的亚文化，成了边缘文化，或者对这个世界啊，尤其是对教育啊，尤其是对于政治，尤其是对于文化，丧失了那种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视和什么根基的。所以今天我们应当啊更加深刻的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德国上帝兴起一个著名的仆人叫潘霍华，当然有的时候也译为彭霍菲尔啊，他是德国信义宗的路瑟人啊，牧师神学家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参加在德国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啊，甚至最终和同伴一同要刺杀希特勒。弟兄姊妹啊，我在洛桑会议的时候遇到一个著名的神学博士啊，也是一个教授啊，也是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个宣教组织的。他就说，如果我在德国，我一定会为希特勒来祷告。他甚至讲的说，美国所犯的罪要比中国大陆所犯的罪更加的多和严重，让我们感到都是非常的什么震惊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啊值得思考。所以彭霍威尔啊，他作为这样的一个牧师，作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上帝来保守他，使用他啊，最终他在这个德国被解放之前啊，1943年3月被捕啊，并与希特勒自杀前21天就被绞刑什么处决。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英国切特斯特主教莱布霍斯啊，往下看，他就讲到，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西方文明得以保全，应当归功于彭霍菲尔生与死的鼓舞，归功于那些与他一同死去的人的鼓舞。弟兄姊妹，如果基督的门徒不愿意为主寻道，如果我们今天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我们只想享受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国家所带来的福利，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付出辛苦、付出祷告、付出代价、付出生命。那么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会随时什么崩溃的。所以这个莱布霍斯就想说，西方文明不仅在其物质水准上，并且在其精神活力上都已经是大大什么衰落。所以我们在2020年啊，瘟疫时期、COVID 时期，我们就发现整个美国连口罩都制造不够，都分配不够，连在口罩上都要依赖 Made in China 或者 Made in India。 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甚至在精神活力上都已经大大衰落。那我们用纳税人的钱啊，来把这个同性恋、把这个变性、把堕胎作为普世价值来宣扬。本来我们宣扬的价值应当是大公真理，大公真理是因上帝为信靠啊，这个国家、这个子民应当归向上帝，应当归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看到并且正日益加速毁灭和推败。彭博威尔的生育史宣布的好消息就是，西方文明不会灭亡，它将会新生而永葆青春啊！当然这是一德之见啊，最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寻求上帝来不断的更新我们，不断的赐下悔改的灵、悔改的心和赦罪的灵。所以彭博威尔在做门徒的代价中，他就讲到说，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廉价的恩典是我们自己赐予自己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不以门徒身份为代价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活生生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这个廉价恩典表明在什么方面呢？虽然我们受洗了，虽然我们参加教会了，你有没有认真的读圣经？有没有认真的祷告？有没有认真的按照主的心意，甚至是十分什么纳意？我们有没有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呢？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中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吗？来到教会中是吃饼得饱吗？来到教会是找朋友消遣时光吗？啊，如果是真的是我们是得蒙上帝的恩典，那我们一定会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一定会背起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所以彭博威尔就讲，昂贵的恩典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所以我在神学上看了主的恩典一个突破性的解释，当然不是我自己的解释，在这个 Tulip 啊，我们就知道改革宗神学所讲的救恩五大要义 Irresistible Grace， 上帝的恩典不可什么抵挡。这个恩典不是一个可要可不要的 impersonal gift， 没有位格的礼物。这个恩典就是神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下啊？耶稣求父，父就赐下谁呀？圣灵。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有谁能够抵挡呢？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他按己意行造万事，有谁能够什么抵挡呢？哪怕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使我们什么活过来。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或者耶和华本身就是我的拯救、我的力量、我的高台，我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与神本身分开啊！万般恩典、万般慈爱，最终都是与上帝直接什么相关的。说恩典和做门徒是不可分割的，他们为了基督而丢弃自己的一切，而且每天努力地实行他严格的什么诫命啊！这是昂贵的恩典。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从雅各的故事啊来看到上帝的恩典。而雅各仍旧行路啊，雅各要回到家乡，要回到应许之地。当然，弟兄姊妹，这合不合乎上帝的旨意呢？这显然合乎上帝的什么旨意？但是哪怕是合乎上帝的旨意，是否就没有问题、没有挑战、没有艰难、没有纷争、没有眼泪、没有死亡的呢？因为很多人讲，我信上帝啊，我要定制行善啊， 我要按着主的心意去行啊，为什么我还遭遇患难困苦呢？啊，所以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感恩，就是因为对上帝充满了疑惑，充满了怨恨，充满了失望之情的。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仍旧行路，上帝的使者遇见他，啊，雅各看见他们就是说，这是上帝的什么？哎，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那上帝的啊使者啊怎么遇见他呢？啊，这个方面啊我们不清楚啊，但是无论如何啊，雅各与上帝的使者天使有神奇的什么哎相遇。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活都是神秘的，因为是由上帝什么同在的。所以我们看到 Amazing Grace 是什么奇异恩典，非以什么所思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上帝通过这个特殊的方式向雅各显现啊，给雅各以记号，和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啊，西尔地就是他大哥啊一手所住的地方，见他哥哥一手，和吩咐他们说啊，你们对我主以扫说，这个主当然不是指耶和华上帝。说圣经讲到主的时候有两种称呼，一个是耶稣基督是主，是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主宰啊。另外啊，撒拉也包括对亚伯拉罕讲我主啊，那意思是什么 ？My Lord 是什么尊称的？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啊，雅各啊，虽然以扫苦害他。虽然以扫说话不算话啊，但是雅各仍然对以扫有充分的尊重，说你的一个是雅各称以扫说我主，第二个雅各怎么看自己呢？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啊，所以他是首先在他传话的时候强调他对以扫的尊重，强调他自己的谦卑。然后他讲我在拉班那里栖居直到什么如今啊，其实这句话要打动啊以扫的同情的啊，就是说你看我在外边流浪，我在拉班那里度日，一晃已经什么20年了，你的怨恨是否应当消解了？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什么蒙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雅各的艰辛，这个艰辛呢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问题，我们有敌人，但是你不能够马上解决问题，有敌人你也不能够马上消灭什么敌人，这个时候你怎样灵巧像蛇，驯良像什么鸽子，这实在是需要上帝格外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上帝没有直接帮助雅各解决问题。第二点，我们就看到上帝确实向雅各显明他的同在的什么哎标记。第三个方面，雅各要自己做出相应的谋划和什么安排的。说上帝有100%的主权，我们有100%的什么责任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二段，说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我带着400人迎着他来干什么？跟他来干架的？我这是直接抓他，直接杀他的啊，这400人迎接啊，不是一个好事啊。雅各判断非常清楚，雅各就剩什么惧怕，而且什么愁烦。哇啊，这不是一个好苗头，这不是一个好的形势啊，非常什么险恶。所以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与羊群牛群骆驼分着两队啊，是为了争取生存。说一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可以什么逃避。所以我们就看到一扫居心不良，来时什么迅猛，而且雅各非常害怕，非常愁烦， 常常得见上帝，常常得见上帝的恩典。 不要说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之父，苦难也是化妆的什么祝福，敌人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磨练我们品格的磨脚石。所以上帝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什么宴席，危机也要通过我们的祷告和努力成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转机啊，使得我们沧海横流啊，发挥圣徒的本色的。所以弟兄姊妹，感恩感恩，关键是我们要仰望上帝，仰望上帝的恩典，仰望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而且我们发自内心的承认，我一点也不什么配得。好，雅各就特别讲到，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了啊！所以啊，雅各就特别看到上帝给他的祝福啊，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啊，因为我怕他来杀我，便妻子带儿女一同什么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征战啊，不光包括在两性上、婚姻上、财产上啊，现在我们很少人意识到全世界在存在着大规模的杀戮的。大规模的杀戮是什么？哪怕是和平时期，你可能在大街上你莫名其妙的被人拖走摘去什么器官，那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年轻妇女可能不知不觉被人什么拐卖。那我们要看到在乌克兰战场上那70多万的俄罗斯的士兵，那肯定是乌克兰所死的人也不在什么少于这个什么数字。我们看到今日世界上虽然这么先进、这么发达、这么媒体，但是杀戮在照常什么进行，而且今天的杀戮比原先更加什么可怕。原先杀戮的时候你还可以面对面，现在你就看到你看不得面，无人机来了啊，斩首的来了啊，一在那里觉得什么都看不见，莫名其妙的就没了。所以今天的战争，甚至你想奋力抗战，你想卷起，你想流血，你都做不到了，白白的就在那里做了很多，不知不觉就成了什么数字和炮灰。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今日的世界啊，然后雅各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什么圣事。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的祷告中是以啊重申上帝的应许开始，他最后也是落实在上帝的什么应许上。不管我如何不配得，一点也不配得啊，不管是敌人如何凶恶，但是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的应许，我相信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们。我相信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那事无变有、是那死人复活的上帝，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也一定没有感恩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没有胆量、没有盼望，我们只盯着消极面、只盯着黑暗面、只盯着我们做不到的，那我们真的是被吓破了什么胆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过一个感恩的生活？确确实实要认识人生各样的愁苦和罪恶啊，在英文中叫 guilt， 然后要认识自己在基督里得到的恩典叫 grace， 然后以感恩的生活彰显上帝的荣耀 gratitude 叫三 G 啊，现在是五 G 时代啊，我们需要回到三 G。 罪就是忘恩负义、怨天什么尤人，最重是自取灭亡。真正的义是因信称义啊，上帝因着他的爱来拣选我们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信不是出于自己，但是上帝什么所赐的。所以感恩的生活是一门艺术，要时时刻刻的操练，是一生一世的什么功课啊。最近我就给大家最后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大家看到啊，这个故事也许太残酷，也许太苍白，也许太阴暗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全世界很多的人在战争之中，全世界很多的人在饥荒之中。这就讲到说1960年在中国大陆的初春， 一个人的父亲手下饿死了，用芦苇席卷进来，放在门后，每天照常去集体食堂取领半碗照得出人影的稀饭。晚上太饿了，睡不着，起来找把菜刀把父亲身上的肉割下，偷偷的烤起来吃。隔壁家的男人饿死了，剩下一个寡妇和两个孩子，女孩5岁，男孩3岁，每天只能领到5屑5钱红薯片、地瓜片。 女孩与男孩抢着吃，寡妇知道这样下去，两个孩子都会饿死。就在野外挖个坑，等晚上女孩睡着了，背起女孩就往野外走。女孩在路上醒了，妈妈，你是让我去哪里？寡妇说：“去找你爸爸，他在那个坑里找到爸爸就不会饿了。”女孩没有哭，自己爬进坑里，抬头看见有土从头上下来，喊着说：“妈妈。” 我再也不敢抢弟弟的红薯片了。寡妇哭着向下投毒，直到听不到女孩的什么哭声。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美国，今天我们在主教会中，我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地方在处于战火之中，有多少地方在处于激进之中，有多少地方人没有基本的自由、基本的尊严。所以，我们要切切实实过一个。 感恩的什么生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退休，包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坐在教会里，安然的来敬拜上帝，聆听上帝的圣言，这一切的恩典，我们都要像雅各一样发自内心的说，一点也有什么不配得。我们要夫妻关系中常说，你对我的恩，我一点也不配得。 我们要对父母说：“你对我的恩，我一点也不配得。”父母、孩子，父母要对孩子说：“啊，甚至人，你对我的恩典，我一点也什么不配得。我们一点也不配得，但是我们什么得到了？这个时候，你才有深刻的感恩，什么之心。如果你都是认为都是配得的，都是你自己挣的，你自己赚的，你自己幸运的，你怎么会感恩呢？”所以，弟兄姊妹。 唯愿今天的分享，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更深刻的回到当初雅各蒙恩、雅各祷告所思想的、所发自内心的宣告的：“你所给我的一切恩典，我一点也不配得。”感谢主，天父上帝，虽然诸般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之父，你借着你自己，借着耶稣基督，也借着我们的家庭，借着教会，借着国家，啊，你向我们啊。 赐下你的恩典，让我们常常认识到，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一点也不配得。这样，我们每一点我们都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